代以色列人出埃及时40年的旷野生活中，上帝赐给他们的神奇食物就是玛纳。
在21世纪的今天，上帝为属他的儿女预备的现代玛纳属天灵粮，就是圣经。
神不仅能在旷野开道路，更贴心地为他的百姓预备属天灵粮。
邀请您带着承接恩典的器皿，领取今日新鲜的
旷野玛纳。
欢迎收听旷野玛纳，我是你的灵修伙伴孙大中。箴言2:20-21，所罗门说，智慧必是你行善人的道，守义人的路，正直人必在世上居住，完全人必在地上存留。主为我们舍了自己，要使我们脱离一切罪恶，又洁净我们，特作自己的子民，热心为善。每天借着圣经真道寻求智慧，保守自己行在善人的道上，持守义人的路，这样的人是有福的。今天我们要思想的灵修题目是谨慎预防。我们思想谨慎预防这个题目。所要读的经文在申命记22:1-8，旧约圣经申命记22:1-8，请预备好您的圣经。我们先来听一首诗歌，义人的路。
你要专心依靠主，不要自以为聪明，常常把圣经的教训牢牢地记在心。主保守你，赐恩给你，他也要为你保指引。
弯曲的心你要远离，弯曲的事你要躲避。义人的路好像晨曦，渐渐照亮，越照越明。
你要专心依靠主，不要自以为聪明，常常把圣经的教训牢牢地记在心。
主保守你，
专心依靠主，不要自以为聪明，常常把圣经的教训牢牢地记在心。主保守你，赐恩给你，他也要为你保守。自以为聪明，常常把圣经的教训牢牢地记在心。
生命记第22:1-8，你若看见弟兄的牛或羊失迷了路，不可扬为不见，总要把它牵回来交给你的弟兄。你弟兄若离你远，或是你不认识他，就要牵到你家去，留在你那里，等你弟兄来寻找就还给他。你的弟兄无论失落什么，或是驴，或是衣服，你若遇见，都要这样行，不可扬为不见。你若看见弟兄的牛或驴跌倒在路上，不可扬为不见，总要帮助他拉起来。妇女不可穿戴男子所穿戴的，男子也不可穿妇女的衣服，因为这样行都是耶和华你神所憎恶的。你若路上遇见鸟窝，或在树上，或在地上，里头有雏或有蛋，母鸟伏在雏上或在蛋上，你不可连母带雏一并取去，总要放母，只可取雏，这样你就可以享福，日子得以长久。你若建造房屋，要在房上的四围安栏杆，免得有人从房上掉下来，流血的罪就归于你家。
以上是今天的灵修经文，《生命记》22:1-8。我们把焦点放在其中第八节，《生命记》22:8，经文说道：你若建造房屋，要在房上的四围安栏杆，免得有人从房上掉下来。《生命记》22:8。我们就以这些经文作为今天一块背诵和默想的金句。生命记22:8，我们再背诵一次。你若建造房屋，要在房上的四围安栏杆，免得有人从房上掉下来。生命记22:8。继续请听孙大中朗读今天的灵修短文。谨慎预防。屋主不是只求自己的安全，也应看看屋顶有无危险，对孩童与病弱者的安全必须设想。屋主自己在屋顶走动，脚不稳当，没有栏杆或许也是无碍，但对别人就不那么保险了。栏杆是有需要的，每座新屋必须在屋顶上装设。新屋的法则，房屋无论如何建造，栏杆必须装设，以保护弱者。家庭生活的作风，要多为弱者的需要着想。有些栏杆及闸门，对成人来说也许不需要，但对幼童却是绝对必要的保护。栏杆象征一些应予禁止的事物，如属实的娱乐，也象征家庭礼拜，以防御不必要的试探，免得跌倒。旧屋的规矩，屋主常要在家中周围看看，检查一下栏杆，省察自己的品格，看看有没有什么松弛或不合宜之处需要注意。我们要查究自己的心以及生活习惯、家庭的情况，及时修理栏杆，看看有什么不妥之处。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，也要顾别人的事。每间房屋都要妥善装设，不让屋顶有什么空隙之处，必须全部注意，确保有栏杆在四围。
美国著名作家、神学家布赫纳说，上帝呼召你去的地方，就是你最深情的喜悦与世界最深切的需要 交汇之处。在这交汇之处，有个精彩的故事。旷野玛纳，愿你我一起在呼召之处谱写精彩的故事。
今天我们思想谨慎预防这个题目。预防可能只是一个术语，就是专业技术上的名词，但它却反映出实用的道理。俗语说，预防胜于治疗，不要等到发现问题才来想办法补救，到那时往往已经太迟。世界上有太多的事，只要事前稍微留意，根本不会发生。神有丰富的恩典，但并不免除我们当尽的责任。要有危机意识，为可能发生的危险做好事前的防范，比如要有夏日戏水安全的尝试。夏天是一个五颜六色的季节，是一个让人又爱又怕的季节。有的人耐得住寒冬，可是受不了酷暑，而夏天正好是适合戏水消暑的季节，于是很多人都想往海边、溪流或游泳池跑。但很遗憾，每年几乎都会有不少不幸溺水的事件。有句话说，欺山莫欺水，山是相对稳定的，山林的情况容易掌握，可是水就不同了。水经常是变幻莫测的，尤其是水底情况随时都在改变，难以捉摸，所以要有十分的准备，九分应变的心，做好准备以免悲剧发生。暑假期间出外游泳划船，可能发生的危险不可轻忽。年轻人喜欢冒险，充满活力，但经常缺少防御性的悲观。在不了解真实的情况下发生意外，许多才气横溢的年轻人在玩乐中就因为一时疏忽造成终身遗憾。就以戏水游泳来说，对于水域一定要先了解。一般凡是大石头旁或是水的颜色比较深、水流静止的水域，通常比较危险，容易有暗流漩涡。不要一股冲动就跳下水，稍微等一等，先做做暖身运动，下水时先试试水温，免得因为一下不能适应发生手脚抽筋。孩童戏水的时候呢，一定要有大人或家长陪在旁边，千万不能让他们落单，以免遇到紧急状况没有人及时前来救援。如果是整个家族一块儿，最好能留人在岸上警戒，可以预备一些简易的救援工具，比如救生圈、绳索和哨子，以防万一。其他的常识，比如要遵守安全标示，不要不顾警示进到水域危险的地区。年轻人尤其不可逞胜好强，拿自己生命开玩笑，凡事要量力而为，要避免滑倒。从事任何水上活动，最好穿上救生衣以测安全。我们在世为人，要靠神恩惠，但也要尽上自己当尽的责任，不能因为神有丰富的恩典就忽略这些生活中的常识。要有危机意识，为可能发生的危险做好适当防范。不要认为意外或者危险不会发生在自己身上，而要有防止意外发生的警觉，在自己当尽的责任上尽心，才不会等到错误已经铸成再来想办法补救。预防就是优先或提前防范，生活上是如此，在属灵的事上也是一样。当神为基甸挑选精兵的时候，那些 把水捧在手上喝的人，他们有备战的心理，晓得预防敌人的突袭，神就拣选他们。而跪下喝水的，神就不用。为什么？因为这些人在灵性上怠惰，不够警醒，不能做精兵，神不用他们拯救以色列人。十个童女里边，五个无知的，知道要预备油，却不预备。他们有意识的怠惰，存着侥幸心理。新郎来了，到了该出去迎接的时候，才因为灯要灭了，没有油了，急急忙忙的到卖油的那儿去买油。结果去买的时候，新郎到了，那预备好的同他进去坐席，门就关了。服侍主不可事事流于被动，只求一时舒服，而要在事前做好预防。事前为了提防不好的结果，所付出的成本很少，但可以免受日后许多不必要的痛苦。很多事情你回头去看会感叹，哎呀，早知道。在你埋怨神为何许可这样的事情发生之前，你要省察在事前你做了什么。美国诗人惠蒂尔曾说过这么一句话，所有口述手写的词句中最悲哀的就是本来可以。你建造房屋的时候，要因为顾念他人的爱心，想到有人可能会从房顶上掉下来，而在房上的四围安栏杆，要想到别人，不要单顾自己。我们无论做什么，都是奉主的名在服侍，不是只为了自己舒服。保罗说，无论做什么，都要为荣耀神而行。你若能说万人的方言，明白各样的奥秘，各样的知识，又有全备的信能够移山，却没有爱，就算不得什么。你不肯担当别人的重担，就不是遵行基督的律法了。在新冠肺炎大爆发的时期，出入公共场所都要戴口罩，为什么？预防自己被传染，也预防自己得了病不知道传染给别人。不要以为事不关己，事前预防胜于事后补救。今天你是否对自己的需要很敏感，但对别人的需要却很迟钝，没有留意要照顾他人的需要呢？我们信的主，如果只注重外表仪文，却没有真正有爱人、怜悯人的心，就跟主耶稣当年所责备的法利赛人没有两样了。一位很穷的老年人，每天都不惜辛劳，跋涉好几英里，去修理乡村的木头阶梯，好让上了年纪和身体虚弱的人好走一些。这是爱心的实践，用爱心做好几件小事，点滴累积，世界就会变得不一样。该隐杀了亚伯以后，神问该隐，你兄弟亚伯在哪里？该隐反问，我岂是看是我兄弟的吗？罪人的回答是不是，但义人的回答是，是的，我确实有责任看守兄弟。保罗说，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，要顾别人的事。不要只求独善其身，要靠神的恩典扩大自己的心灵，关心周围人们的需要。我们容易贪图虚浮的荣耀，而不是心存谦卑，看别人比自己重要。求神加深我们爱人的信念以及愿意委身的心智，何时我们懂得为他人着想，不再只是想到自己，不再只是个人自扫门前雪，而把别人的需要放在心里，并设法帮助，就能更像我们的主了。约翰说，小子们啊，我们相爱不要只在言语和舌头上，总要在行为和诚实上。不要偷懒自私，袖手旁观，等出了问题 才设法挽救，要及时行动，防患于未然。曾经有一个人把自己悲惨的遭遇告诉美国大布道家穆迪，然后问他说：穆迪先生，要是换作你陷入这样的困境，你会怎么做？你晓得穆迪怎么回答呢？穆迪回答：朋友啊，我根本就不会给自己机会陷进去。老子在《道德经》里有这么一句话：圣人不病，以其病病，是以不病。什么意思呢？圣人之所以没有缺失，是因为他正视自己的缺失，提防那些他知道会发生的毛病，才能免除缺失。有句话说，我们与恶的距离没有想象中那么远，一切的恶都是从恶念开始。马太福音15:19-20，耶稣说，从心里发出来的有恶念、凶杀、奸淫、苟合、偷盗、妄政、谤读，这都是污秽人的。至于不洗手吃饭，那却不污秽人。耶利米书4:14经文说道：耶路撒冷啊，你当洗去心中的恶，使你可以得救。恶念存在你心里要到几时呢？神看重我们的恶念，你要晓得自己在哪些方面可能出状况，而谨慎预防，安上信心的栏杆，就能防止自己跌入忧郁的深渊；安上爱心的栏杆，就能防止对别人的无理冒犯；安上知足感恩的栏杆，就能防止心中的不满跟口中的怨言。圣洁的默想能抵抗堕落天性的洪流，预防虚妄犯罪的思想，帮助我们切断跟现今这个邪恶时代的联系，预防不必要的试探。提摩太后书2:22，保罗勉励提摩太，你要逃避少年的私欲，同那倾心祷告主的人追求公义、信德、仁爱、和平。神用一根刺预防保罗因为所得的启示甚大就过于自高。这根刺可能就是犹太人中间那些无理之恶人，他们如影随形的给保罗带来了逼迫。为这事，保罗3次求过主，叫这刺离开他。主对保罗说：我的恩典够你用的，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。保罗说：所以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，好叫基督的能力覆庇我。他说：我为基督的缘故，就以软弱凌辱、极难逼迫、困苦为可喜乐的，因我什么时候软弱，什么时候就刚强了。保罗因为必须时时谦卑倚靠主，就脱离了骄傲自满的试探。让我们也懂得谨慎自守，防止撒下罪的种子，会好过因为松懈怠惰，顺着情欲，最后带着羞愧收成罪恶。神吩咐古时的百姓，你若建造房屋，要在房上的4围安栏杆，免得有人从房上掉下来，流血的罪就归于你家。要主动为自己跟他人的生命可能带来危险之处安栏杆，免得人从我们房上掉下来，免得人因为看见我们不好的行为因而跌倒。美国知名的布道家戈佩里牧师勉励做家长的，他说：年长的一代若要年轻人尊敬他们，听他们的话，自己要行得正，保持基督徒应该有的品格，那是绝对必须的。因为年轻人的眼睛会看见我们错误的行为，所以要谨慎自己。我们若是能够在金钱上操练自己，在家里有言行一致的好榜样，就能赢得年轻一代的心，吸引他们到神面前来。我们死在过犯罪恶中的时候，好像城墙拆毁，城门被火焚烧了旧耶路撒冷，饱受仇敌凌辱，神救了我们，以圣照照我们，他要我们依靠他， 个人修好自己这段城墙，让它联络起来，成为荣耀的圣城新耶路撒冷。愿我们体贴主的心意，省察自己的品格，看看有什么松弛与不合宜之处，及时修理，免得事后补救，承受无法挽回之苦。我们再来听一首诗歌，天韵诗班所带来的《示爱》。请我们去祷告。主啊，求你鉴察我，知道我的心思，试炼我，知道我的意念，看在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，引导我走永生的道路。你的诫命是灯，法则是光，训诲的责备是生命的道。救我们的命免得死亡，救我们的眼免得流泪，救我们的脚免得跌倒。感谢你给正直人存留真智慧，给行为纯正的人做盾牌。愿你的灵引导我们，使我们靠着圣灵行事，在智慧的温柔上显出我们的善行，赐我们谨慎的心，使人因为我们谨慎而得到舒畅，得到造就。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我是苏纳中，欢迎您来信与我分享交流，聆听节目的领受，也欢迎您向我索取电子讲义《孙大中讲道集》第107集。我们的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的马纳 at 良友 .net， 请注明“旷野马纳节目”，给孙大中收就可以了。下次节目时间，空中再会，愿神赐福给您。
主耶和华是我牧者，我必不知缺乏。